我是 Cindy，
我是 Shirley，
欢迎回到理财学霸，和我们一起累积理财小知识，
扩大财务舒适圈。
这是四月初的地震，你有很害怕吗？
其实地震的时候我还躺在床上，不过那时候我已经醒了，正在滑手机，所以我觉得这算是我有意识以来第一次感受到这种蛮大，有点不确定现在会怎样的地震。因为921的时候算我们已经出生了，可是那个时候我是睡得很熟，完全没感觉，直到隔天就是家人不用上班，然后哥哥不用上课，但是这次算是蛮清醒的。然后我家住在就是十楼以上，所以说是觉得有点可怕，但是可能我们好歹也算是新房子吧，所以就没有那么害怕。而且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们东西可能固定的比较好，还是因为新房子比较耐震，还怎样，就没有说很多东西倒掉，就家里其实基本上没有东西倒掉，好像只有扫把吧。然后猫咪很害怕，在地震的当下它好像先很惊恐的看了一下，之后开始飞奔跑去沙发下面躲起来我上传的限动，然后余震然后就想要躲到箱子里面 啊然后什么的。然后那天不是陆陆续续还有一些小的余震嘛，就他还是就是一脸傻样，他那天就是一只傻猫，
好像蛮多猫咪宠物他们都是会这样子，就蛮害怕地震，然后听说就是要饲主一直安抚他们，他们才渐渐恢复正常。
我后来有听说就是你一发现要地震，就是它刚开始晃，然后猫咪还没躲起来的时候，你就要赶快把它抱起来，然后晃来晃去晃来晃去，它就比较不晓得现在在地震。
哦，还有这招。
后来就是隔天的余震什么就有用这招，然后它也来不及跑去躲起来，然后开始被我晃来晃去的时候好像就没事。
我这次地震的时候我也是在北部，就是在中和，所以我那时候是被摇醒的，可是我就觉得算是蛮大的。但是我因为应该说我搬来这边差不多快一年，所以我那时候还没有很在这间房子中还没有经历过很多地震，所以我一醒来之后我就是觉得有点害怕，然后真的还蛮摇的。可是我就往上看说诶，好像都没有东西会掉下来，所以我做了唯一的举动就是把枕头盖到我的脸上而已，然后等他不摇了之后再走出去看就是老公跟妈妈在干嘛。所以就觉得算有一点恐怖，可是因为我大概几年前花莲不是也有一个很大的地震，然后也有倒楼吗？那时候我是在花莲，所以对我来说那次才是我人生中最可怕的地震。那这次的话因为我人不在花莲，可是我爸还在，所以我们后来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就给我们看说家里变得多凌乱。因为我们花莲的家大部分都不是用系统柜，都是用就是自己买的家具，所以他没有固定在墙上的东西都超多，都全部掉下来，什么挂在墙壁上的画啊，然后什么柜子上的一些装饰品啊，然后什么音响啊也全部都倒，反正就是很多东西都倒，很多东西都坏掉，然后什么储藏室上面放的东西也全部掉下来，我爸腌的什么酵素啊也全部倒成一地，所以他就很可怜，他就花了可能三四天，甚至到好像到第五六天他都还在慢慢清房子就对了。
损失有算是有点惨。
对，然后我爸就叫我妈不要再买了，因为很多装饰品什么都是我妈看觉得好看才买，然后我就说妈妈你以后要买可以，你只能买纸雕就是弄坏可能也不会有太多损失，但是我们的房子算是没有什么事情，就算是好险。
那很多人好像这次地震之后就会去买那种很像 L 型可以把家具和墙壁固定在一起的那种东西，你们有打算就是要去买那种东西固定你们的家具吗？
因为到现在我都还没有去花莲，但是我自己也是那时候就是地震发生的时候就跟我妈讲说我觉得我们的柜子要钉墙。对啊，不然它真的就是那么大的地震它就倒，还蛮可怕的。
对啊，
所以也是因为这次就是感觉灾情又比上次我觉得人在花莲那一次更可怕，因为又更大嘛，然后东西又掉更多，然 然后再包括我去年买房的时候，我们也有保火险跟地震险，我才突然想到说，哎，那到底就是我们花莲的家适不适合去保地震险，然后我自己保这地震险到底它什么时候可以理赔，发现说自己还蛮一无所知的，所以就透过这次的地震研究了整个地震险它的理赔范围啊标准，还有保地震险的费用大概是多少。如果大家也好奇你自己的家有没有保地震险，然后要怎么样子才可以拿到地震险的理赔的话呢，就透过这一集一起来了解吧。那地震险它顾名思义就是房子或者是内部的装潢家具，它因为地震或者是地震引起的火灾啊、山崩啊、海啸啊、地层下陷而有损坏的时候，可以透过这个地震险获得理赔。那地震险它是针对不动产来承保嘛，所以就只能跟产险公司来投保。根据保障的标的啊，还有它理赔的范围不同，地震险现在大概分成四种：地震基本险、超额地震险、扩大地震险以及轻损地震险。那接下来我们就一一来介绍这四种地震险的不同。首先就从地震基本险来介绍起。其实这个地震基本险它是政府自从921大地震之后就推行的一个政策型的保险，是从2002年4月1号开始实施的。所以如果你是需要向银行申请房贷的话呢，你就必须要替房子保一个火险还有这个地震基本险，不然银行是不会核贷的。那这个地震基本险，它无论你的房子的区域在哪里，房子的屋龄是多少，都可以投保，每一个住宅是以一张保单为限制。那这个地震基本险基本上只针对住宅来承保，如果是商业大楼的话是不能投保的哦。而且它保险的标的是只担保房屋，所以如果是屋内的动产啊，或者是内部的装潢因为地震而受到损害的话，像是房子的墙壁龟裂啊，或者是家中的瓷砖掉落啊，这些是不会理赔的哦。那它是一个政策型的保险嘛，所以它是全台采一个单一费率，每一万元的保额保费是9元，它的保额最高的上限是150万元，所以最高的话呢保费一年会是1350元。那它另外还有一个总额最高20万元的临时住宿费用。但是如果你想要拿到地震基本险的理赔，它必须要房子全损，也就是房子要么全倒要么半倒，那它就是透过技师鉴定认为房子已经不再适合居住，或者是需要重建。那要不然就是虽然这个房子可以修复，可是它修复的金额已经超过重建成本的 50% 以上，如果是这个基准之下就可以拿到地震基本险的理赔。但如果只是墙面龟裂啊、装潢损坏是不能理赔的哦。那它的理赔的金额呢是按照房子的重置成本来做赔偿。这个重置成本是指说，如果我现在要重新盖一个跟这个房子相同效用的房子，那我按照现在的建材标准啊还有设计来去计算重新盖一个这样子的房子需要的成本是多少。所以你可能会想说，现在的房子这么的贵，那这个地震基本险的保额最高只有150万，怎么够赔？因为它就是只理赔房子的重置成本，它并不是赔偿房子的市价。所以当初政府在推出这个地震基本险的时候，它的最高保额是根据当初房子的造价成本每平大约是5万元，然后它以一个30平的房子来做计算，得出最高150万元的这个保额。可是现在就物价上涨啦，房子的造价成本就越来越高，光是地震基本险150万元的理赔金额确实是蛮有限的嘛，不一定能够符合大家的需求。所以如果你想要加强保障的话呢，你是可以再保我们前面提到的超额地震险、扩大地震险或者是轻损地震险，那这些保险都是非强制性的哦。我们的部落格文章上面也有贴上一个中华民国产物保险商业同业工会它针对台湾地区住宅类的建筑造价参考表，在这个表上面你就可以看到不同的县市，比如说台北市啊、桃园市啊、新北市，他们根据楼层的层高，1楼、2楼、3楼或者是21楼以上，每一坪的 造价成本是多少。以台北市来说，如果你的房子总楼层数是六到八层楼的话，一坪的造价成本根据这个表是87,300元哦。
那如果你认为地震基本险的150万保障不太足够的话，你也可以选择加保超额地震险。不过如果你想要加保超额地震险的话，就必须要替房子保火险以及地震基本险才行，因为这个超额地震险就是可以让你在地震基本险150万元的保障范围以外，还可以获得额外的保障，来弥补地震基本险不足的部分。那部分产险公司他们的超额地震险还会针对灾后的清理啊、搬迁啊、购买衣物以及日用品等支出提供补贴哦。那超额地震险一样是理赔房子的重置成本，所以要先查询你想要投保的房子的建造价值，避免投保过多的保额。只要保额超过房子重置成本的部分，都算是多缴保费，并没有用哦。那超额地震险它的理赔认定跟地震基本险是一样要是房子全损才会理赔哦。那这次地震过后，其实大多数人的房子都没有出现全损的状况，而是房子内部的装潢啊、家具啊、物品可能有所毁损。那这个时候如果有投保轻损地震险的话，保险就可以派上用场咯。轻损地震险通常会包含在居家综合保险里头，除了地震造成的轻损以外，还有包含窃盗损失啊、台风造成的损害等等。如果是租屋族的话也可以投保哦。那轻损地震险它的理赔包含不动产的损失，例如房子墙壁龟裂、瓷砖破裂、玻璃破裂、装潢毁损，还有动产的损失，例如电器因为倾倒而毁损，或者是家具受损等等。那动产的理赔金额是会在保额内实支实付，你要投保轻损地震险的时候，产险公司的核保员会先将房子内投保的动产拍照建档，之后如果有需要理赔的时候，就会按照物品的金额做赔偿。因此如果有改变屋内的装潢，也记得要通知保险公司，避免保险公司不理赔哦。那轻损地震险的保额大多是在30万以内，保额10万元的话，搭配居家综合保险专案，保费一年大约是1000元。那细节还是要依据各家保险公司而定哦。
那有没有一种地震险，它是无论房子有没有全损，或者是房子只是轻损，它都可以理赔的呢？这种保险就是扩大地震险，它提供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保障，结合超额地震险、轻损地震险的优势，只要是因为地震造成的房子啊、家具啊、装潢啊有了损害，或者是需要清除的费用，都有包含在扩大地震险的保障范围里头。因此地震基本险、超额地震险，它不理赔的房屋龟裂这些损失，你投保扩大地震险就可以理赔哦。不过也因为如此，扩大地震险它的保费是会比较高的，而且你想要投保扩大地震险，一样是必须要先投保地震基本险、火险才可以去加保的哦。那扩大地震险它的保额是自定的，所以假设保额是100万的话呢，保费一年大约是2000多元，不过细节还是要看各家保险公司而定哦。
大部分的人买房子都是背着房贷买的嘛，那如果真的地震造成房子倒塌的话，房贷还要继续缴吗？很不幸的，就算地震造成房子倒塌，房贷还是要继续缴哦，因为债权并不会跟着房子一起消失。那如果房子有房贷的情况下，地震险所理赔的金额会是保户领走还是银行领走呢？地震基本险它的理赔金有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建物理赔金，这个部分会有 60% 优先给银行，屋主可以领剩余的 40%。 那第二部分是临时住宿费，这部分就会是由屋主全领哦。那假设房子评估出来重置成本是100万，保险公司的地震险理赔金额是100万，那其中60万就会给银行，剩余的40万才会到屋主的手上哦。但如果除了地震基本险以外，还有投保超额地震险、扩大地震险，那么超过150万的部分是不需要先偿还给银行的哦。
那如果你不太确定你家里的房子有没有投保地震险的话，其实你可以到财团法人地震险基金的这个网站上面输入家中的地址就可以查询咯。虽然我是去年买房子的时候就有投保这个地震险嘛，可是其实我一时之间我也想不起来我是跟哪一个产险公司投保的，所以我刚刚也是到这个网站输入我家地址才唤起这个回忆。所以如果好奇的学伴们，你可以到我们的部落格文章里面点选这个网站的连结，输入自己的地址就可以查询咯。那我们前面有说地震基本险是只要你想申请房贷时就会强制要投保嘛，可是如果你并没有房贷的话就没有强制一定要投保地震基本险哦。所以根据统计，截至2024年2月底为止，台湾也只有 37.92% 的住宅有投保这个地震险。那这个地震险你想要投保的话也只能每一个门牌投保一次，不能重复投保哦。那这次地震发生之后，其实大概在一个礼拜之内都还有陆陆续续有一些余震在发生嘛。那你如果想要在地震之后去投保这个地震险的话呢，其实也要注意一个规定，因为部分的产险公司他们是有规定地震发生后七天内是不开放投保扩大地震险跟清损地震险的哦。如果最近想要投保的学伴们也可以注意一下这项规定哦。
谢谢你在忙碌的生活中愿意播出时间来和我们一起学习，在这边也再次邀请你在 Apple Podcast 和 Spotify 上面帮我们打星留言，让这个节目被更多人听见。
同时也欢迎你到 Instagram、 LINE 社群搜寻理财学伴，找到我们来跟我们聊一聊。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继续把理财学伴做得更好，也欢迎你分享理财学伴给身边也想一起学习投资理财的朋友哦。
我们的网站上会有文字版的整理，如果想要收藏或是回顾也欢迎你上去看看。
网址是 moneymate.space， 拼法是 moneymate.space， 也可以从节目的简介中找到网址哦。理财学伴，
我们下次见，
拜。
我问你哦，你是月经来之前就会开始感觉到不舒服的人，还是你是月经期间会比较觉得身体很不舒服的那种？
那我其实蛮不一定的，我一开始就是青少年时期我是完全没有感觉的，就是来之前也不会痛，然后来的时候也不会痛。可是就年纪渐长之后呢，我就是发现说只要我那时候身体比较虚，我在月经来之前的一个礼拜就会开始有点这边酸痛啊，然后就是有点不舒服就对了。然后月经来的当下有可能现在是不是也地震啊？
好像有点
好像没了。好，就是月经来的当下也会不太舒服，甚至会有种就是很肚子子宫绞痛的那种感觉。我记得我有一次真的是超级痛，然后痛到我居然跑去厕所，然后我就躺在地板上，因为真的太痛了，然后我居然躺在地板上睡着。
你还睡得
着？
已经很好了。还是你觉得你是昏倒？
因为就是痛，然后就痛痛痛痛痛，然后有点不痛了，好像就睡着，因为是凌晨就很想睡觉。对，那好像是我最痛的一次经验，可是我基本上不太痛。
我青少年时期好像是月经来的时候会经痛，然后以前小时候就是可能家里都是觉得说那你就是要多吃一些那种补的啊，让你的身体暖起来啊，那种中医那套，但是都没有用。然后长大之后就觉得说好痛就是要吃止痛药之后就好，但是我也不是说每一次都一定会说很严重痛到一定要吃止痛药。可是开始工作之后又觉得说反正如果我吃止痛药就可以消除掉那一点点不适的感觉的话，那我就会吃，就是想让自己可以更爽合步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蛮应该说大部分的时候我都是月经期间比较不舒服，可是大概从两三年前开始，我就变成月经来之前会胀气，然后胀气到真的觉得很不舒服，可能还会去看医生那种。 但是之后就知道说 OK 好，就是月经来之前就去胀气，然后看医生，他可能也是给我吃一些我在成药上面就可以吃到的一些东西，所以后来我就不会去看医生，都是吃成药。可是我前天星期四，就是星期四我白天都还很正常，然后下午要下快要下班的时候突然觉得好累哦、喔、但是很累呢，我就走到捷运站里面，然后我就在那边等车，两班车来都上不了，之后我就蹲着等，因为我真的觉得太不舒服了，然后坐之后我就觉得受不了，我没有办法再继续等，或者是我还要进去跟他们挤捷运，我就走出去然后搭计程车回家。然后在计程车上面我就想说我现在到底什么症状，因为那时候就不只是我就身体很累，然后整个腹部就很痛，然后有点头痛，然后我觉得说我好像快要拉肚子了、嗯、然后我就觉得听起来你不觉得跟那个食物中毒的症状很像吗？就是电视上讲什么全身酸痛啊怎样讲，我就只是还没拉出来而已。然后我回到家就去拉肚子，但是还是一样，就是整个身体很不舒服，但是后面就没有继续拉，所以我就想说应该不是食物中毒。然后时间也确实，我觉得我这应该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经前症候群，因为并不一定每一次，就像我说胀气，其实也不一定是每一次都会胀气。那我这次可能就是胀气，再加上肌肉酸痛，再加上头痛什么的。然后我礼拜五也是整个就是很不舒服的状态一整天，然后但是星期六月经一来就都好了。我就觉得说、嗯、当女生真的是太辛苦了吧，真的是好痛苦哦，就是这不是你可以控制的、哦、
对。而且我也是青少年时期的时候没有这个症状、嗯、可是就是年纪渐长之后，我就发现我月经要来之前我肚子会变超大的、欸、你会吗？
我可能平常就也不是说特别平，所以我没有观测到，就是不会特别去，就是要注意说我现在肚子到底有多大，可能会有一点吧。
我肚子变超大，就是那一天，嗯，因为我就说我也不是每一次都有症状啊，大部分可能没有、嗯、然后呢我那一天去做空余的时候，我回家就是 review 我自己的那个影片，我想说我靠，那肚也太肥了吧。然后过两天月经就来，我就觉得哦，好险好险是月经，不然我想说我怎么变那么胖。
对啊，真的很烦耶。然后我就觉得说，就是因为星期四晚上跟星期五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做任何正经的事情，所以就觉得真的是事情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耶。因为大家都说你必须要有健康身体你才可以有生产力或什么的，但这并不是一个我想要我去小心我就有办法避免的状况耶。然后我前阵子听一个 podcast， 然后他就有说他们觉得，好，那 podcast 我觉得蛮推荐给大家，如果大家喜欢听女生又震惊又有点好笑的闲聊的话，叫做普通烦恼自救会，我应该有推荐给你过。然后他们就聊到说，如果他们觉得其中一个可以去判断这个社会男女平不平等的标准，就是你问人家说下辈子如果可以的话你想要当男生还是女生，然后看会去选择想要当另外一个性别的比例，就如果越高的话他就觉得说应该是越平等。对，但是我觉得除了这些社会对于不同性别的对待以外，光是生理条件这就是一个超级大的挑战。我觉得如果这辈子被很严重的金钱症候群折磨的人，下辈子绝对不会想要继续当女生。
因为我有同学就是国中的时候，他就是会痛到上课都没办法，他必须要趴在桌子上，痛到没有办法挺直他的腰背。
我可以理解啊，就像我已经在捷运站里面了，我还觉得我没有办法坐捷运回家，我必须要在计程车上面瘫软。
嗯
嗯，对，而且就觉得卵巢和子宫这么难搞的这一套系统，它这么的折磨我，然后它的有效期限又这么的短，它只如果我在三十出头之前不用它，它就要开始给我衰退，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烂系统。
我自己后来发现运动好像有帮助，因为有一次我也是就是有一点不舒服，然后我就想说我到底要不要去上空余课，因为我觉得说我有可能没有力气，然后反正就是一番犹豫之下我还是去上，但是我上完之后发现我整个通体舒畅，就是原本有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就是都没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的第二个方法就是狂睡觉，因为我月经要来的时候我也会特别特别想睡，就有点类似要就是重感冒的那种想睡程度，吃药之后那种想睡程度、所以我上一个月经周期的时候我真的睡了12个小时、我就是从晚上9点回到家，就平常我回到家我可能都拖拖拉拉不去洗澡，可能那一天我就是7点多回到家，我就说、我要去洗澡了，然后洗完澡我就瘫软在那个沙发上，然后我就眼睛已经闭起来，然后我老公就叫我去睡觉，然后我就从9点开始睡，睡到隔天9点，然后醒来之后就觉得哇世界真美好，就对我来说睡觉是还蛮治愈的，所以我通常都没有吃止痛药，因为我痛的次数实在是太少，我也不会去买止痛药。然后你说到胀气啊，我是突然想到一个应该不是你胀气的原因，但是我觉得超好笑，我就是突然想到说我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一个男生，他说他很常胀气，然后他就是一直去看医生，然后原本觉得好像快好了，吃药然后也有帮助，可是某一次就是接完他女朋友的隔天他又觉得很不舒服，所以他又再去看医生，然后医生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常常讲话，然后他就想说我还蛮常跟我女朋友聊天的，然后他就回想说他前一天其实就是边骑摩托车然后边跟女朋友聊天，然后他戴的又不是那种全罩式的安全帽，所以就是风一直灌进来他才会胀气，我就觉得这个理由也蛮搞笑的，
真的。
对啊，但就只能大家努力的建立自己的身体健康，因为我最近其实也是表妹去做保险的，所以呢她有帮我做保单分析，然后她就有在帮我就是做保单分析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说我到底老了之后会需要多少医药费，那这件事情我就咨询我的阿姨，因为刚好我的阿姨就是就是几年前发现有乳癌，所以她就有做化疗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问他，可能大家可以知道说会需要多一个月会需要多少的医药费，然后我问下来之后就觉得真是不得了反正就是可能要10万甚至到20万，然后他那个治疗不是短期的，所以有可能一个月就要10万，3个礼拜就要20万，类似这种。然后我就觉得说有时候会觉得什么健身房很贵啊，或者是什么运动很贵啊之类的，我现在就是跟他有那场谈话之后我就觉得什么都不贵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就是你要去运动要去报健身房的那些费用真的都不贵，比起之后你要花医药费我现在觉得那一点都不贵，赶紧去报。
没错，你确实是要好好跟他沟通一下，因为按照你所透露的资讯他是这方面算的比较精准的人